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上帝奇妙地用九个月的时间在母腹中使生命成型，人的出生是一个神迹。今天无尽恩典蔡伯恩博士为我们分享的主题是神的编织品。
生命真的很奇妙，值得敬畏。我们从圣经看到的不是神在母腹当中为孩子编织了什么，而是孩子本身就是神的编织品。
我们的社会扭曲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。在婴儿出生之前，人们会问，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母亲对于腹中的孩子有控制权吗？今天蔡伯恩博士在无尽恩典节目中不是跟我们争论这个话题，而是带来亮光，带我们去看生命的神迹。他的观点是基于一篇美丽的诗篇，也就是诗篇139篇。蔡伯恩博士把今天分享的主题命名为神的编织品。
请先听我为你读诗篇第139篇，从第11节开始。诗人说，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好，神在母腹当中一针一针的编织，一针又一针编织母腹中的赞美诗，编织一代代母亲的诗歌。这幅图像对我们现今的社会来说十分讽刺，很少母亲会为没有出生的孩子编织衣物了。但更不可思议的是，神不是在母腹中为孩子编织衣物，而是这个孩子就是神的编织品。诗篇呈现神真正的形象，告诉我们在人的肉眼还没有看见的时候，神已经把未成型的生命当作宝贝了，他视人的生命如珠如宝。生命是神创造的，神使生命在母腹中成型，这是一个奥秘，我也不太理解。当然我们围绕着未出生的孩子这个话题，多年来在我们的社会引起非常多的争论。记得在1973年，当我开始牧养教会不久，法庭就颁布命令让堕胎合法化了。这个法令带来严重的后果，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收集了和阅读大量的条文文献。我认为这个议题复杂的地方就在于生命在母腹中本身的复杂性。听众朋友，我的意思是重温40年来我有关的讲道内容，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。我问我自己，哇，我是怎么做到的？ 其实40年来，堕胎的议题已经政治化了，我们争议的内容重点也因应时代的步伐而转变。回顾过去，我们争论的重点是，什么是医疗照顾？什么是军事供应？外来的补助又是什么呢？我们在学校怎么样来谈及堕胎这个话题？辅导中心的人应该说什么呢？父母的立场又该如何呢？我们又可以用什么样的词汇来代替堕胎呢？堕胎的技术要怎么使用呢？需要做什么研究呢？堕胎需要通知父母吗？堕胎需要医疗专家的意见吗？有什么资料可以供参考吗？等等，真的是一大堆十分复杂的意见。在公共场所或政治场合，我们听见持不同意见的人大声争论，而教会又是另一个争论的地方。教会随着时代的步伐，在不同的年代都遇上为教会带来冲击的话题。教会的弟兄姐妹提出，到底以危害母亲健康作为堕胎的考虑是否恰当呢？母腹中的孩子如果出现了毛病，是不是可以堕胎呢？我们是不是有责任指出堕胎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呢？什么是制定法律的适当策略呢？什么政治组织是有建设性的呢？为了不能出生的生命，我们可以支持什么宗教联盟呢？我们应该常常讨论堕胎这个议题吗？或是多久才讨论一次呢？或堕胎这个议题应该列入福音初阶的课程吗？我告诉各位一件事情，去年我们在大堂开会讨论无尽恩典的事工，又讨论教会开始的新事工。有一位朋友在网络上观看整个过程的，他向我发出挑战，他问伯恩，你到底在做什么呢？你不是应该带领教会迈向新的里程吗？可是在大会中，你却把人们早已经忘掉的旧事挖出来谈，我们要向前看啊。我这位朋友他强调，堕胎这个议题跟教会的发展和传扬福音根本扯不上关系。很多人像我的朋友一样，觉得在教会讨论堕胎是没有用的。虽然我们争论了40年，但是堕胎的条例一次次的通过，而堕胎的人数更是大量的增加，是完全没有效用的。那么教会为什么还要争论呢？自从1973年通过条例，美国本土堕胎的人数多达5000万人。或许你认为啊，只不过是拿掉母亲子宫里不想要的东西罢了，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。可是你错了，堕胎带来悲剧。堕胎手术对父亲、母亲，对整个家庭一辈子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。教会不能够避而不谈，不能自欺欺人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。相信没有人忘掉911事件吧？在那场悲剧中，单单在纽约市就失去3000条的人命，对不少人，对于我们整个文化造成严重的创伤。然而你知道吗？堕胎的人数是纽约市死亡人数的2万倍，受牵连的人数以万倍计。难道教会还可以保持沉默吗？为堕胎这个议题发声是教会的责任。如果我超越教会的责任，讨论政治策略或是各个组织的联盟发展的关系，那么我是在欺骗人，忽略教会的责任。我应该提出的是，教会对于这个时代有什么责任呢？我们被呼召面对堕胎的议题，可以有什么回应呢？听众朋友，今天我要直接指出教会应该有的责任和回应。我们应该怎么样以圣经为基础做出回应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指出，未出生的孩子是神的工作。我们要清楚地指出，在母腹中的孩子是神所创造的，是神手中的工作。诗人在第13节那里说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。因此母腹中的孩子不单是化学和生物学结成的产品，我们从信心的角度明白他们是神的工作。在母腹中，神编织他们，复辟他们，他们是神奇妙的创造。在母腹中，他已经看见了他们。第15、16节那里又说，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 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不论是子宫的黑暗，还是细胞组织的结构，都无法在神的面前隐藏，神都看见我了。就算人们看不见母腹中的孩子，但是神看见了。孩子在神手中，被神覆庇保护。我们凭肉眼看不见孩子的存在，但是他的确存在，这是事实。我用了不少时间来思想今天的讲道内容，包括在飞机上的航程。记得坐在我旁边的男士跟坐在前面的小孩子玩游戏，他们玩的是比卡超。这个小孩偶然会捂住自己的眼睛，他自己看不到东西，就以为别人也看不到他，对吧？然后小孩子会躲起来，同时放下自己的双手。这个时候其他小朋友会说，我可以看见你。当然这个小孩子他还是捂住自己的眼睛，但别人仍然可以看见他。但是这个游戏却规定说，你看见我的时候，我才算是看见你。而事实却是，就算那个小孩他捂住眼睛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别人还是看见他的。圣经给我们的真理是，就算我们什么都看不见，也没有人能看见我们，上帝还是看到一切的。孩子在神的眼中珍贵无比，神不单看见他，此时此刻看见他，更看见了他的未来。诗人说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就是说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早已记在你的册上了。我个人很喜欢新标准的翻译本，他把这句话翻译为，在其中一天来临前，你早已把你所定的日子写在你的册上了。这是不是非常的宝贵呢？在其中一天来临前，神早已把他为我所定的日子写在册上了。不久前我们添了一个孙儿，我随身都会带着他的照片簿，照片簿上贴满了他第一年的照片，以及可以收集的一切东西，包括他的几条头发，又有他的日历，清楚地记下孙儿的进步，他什么时候懂得转身了，他什么时候开始站立等等。听众朋友，当我想到在其中一天来临前，神早已把他为我们所定的日子写在他的册上了，我的耳边仿佛听到他说，我为我所爱的早做打算，在日子来临前为他早做安排。神告诉我们，早在胎儿成形前，他已经看见我们。圣经帮助我们从信心的角度看生命，而不是从生物学的角度。神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对耶利米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。记得这几个月我们查考以弗所书，保罗提醒我们，在创造世界以前，在地的根基被建立前，神已经爱我们，爱属他的人。未出生的孩子是神的工作，神看见，神编织，神认识。诗人更强调，我们不单是神的工作，更是神奇妙的创造。诗人赞美神说，我受造奇妙可畏，可畏就是值得敬畏，奇妙令人惊讶，母腹中的胎儿是令人惊讶的创造工作。古代的诗人尚且发现神令人惊讶的创造奇功，何况是这些我们活在现代掌握丰富知识的人呢？当我们看见胎儿的成型，生命的呈现，我们不禁赞叹说，哇，太奇妙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听众朋友，你知道什么是 DNA 吗？ DNA 有其不能改变不能还原的复杂性，另外还有 RNA， 还有神经传递介质，细胞分裂，氧气传送，心脏的化学作用，细胞电流， 这一切都精密无比地在暗中进行，使母腹中的胎儿成型。然后母腹中的胎儿成长、出生、长大成人，成为别人的新娘子，或是成为别人的丈夫。他们伸出手来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他们渐渐踏入中年、老年。这一切是出自神在母腹中一双编织的手，奇妙的编织的手。诗人歌颂：“我受造奇妙可畏。”我常常看关于古董的电视节目，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走上阁楼，我就看见了梵谷、林布兰登以及其他画家的作品。这使我觉得自己很富有。我并不够资格做一个艺术评论家，但是我知道每一幅画的价值，他们是所有画家呕心沥血的作品。我看见画家的笔迹，就说林布兰登吧，他的作品有极高的价值。听众朋友，神说什么呢？神说他在母腹中编织我们。母腹中的生命是非常微小，十分脆弱的，但却是神精心的创造，是神一双手的作品。它不是林布兰登的作品，不是梵谷的作品，它是耶和华的作品。我们是耶和华的孩子，看哪，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出自神，神把他的名字放在我们之上，在母腹中精心的编织你我。如果有人问教会对于堕胎的意见，我会说，圣经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，神创造万物，包括人的生命，包括母腹中的小生命。母腹中的小生命是令人惊讶的创造奇功，是神的工作，是神奇妙的创造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尽恩典》，我是芳华。蔡伯恩博士从诗篇139篇和我们分享神的编织品。蔡博士，听说你曾经跟一位接受堕胎的女士见面，你是怎么帮助这位充满了后悔和内疚的妇人？还有，你如何安慰有同样经历的人呢？
是的，我会告诉他们，不要活在罪疚中，要活在恩典下。这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帮助我们明白，神爱每一个生命，他爱母腹中的小生命，他也爱给予生命的母亲。神爱每一个人。堕胎是罪，就如同人所犯的大大小小的罪一样，神都愿意赦免。神希望我们的人生不是活在罪疚中，乃是活在他的恩典下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活在他的恩典下，哪里罪越多，哪里恩典就越多。哪里越是令人恐惧内疚，哪里就越多怜悯和安慰。恩典总是更多。神说，我不要你停留在这里，被犯罪的感觉给吞噬了，我为你开了一条出路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可以向神求赦罪的恩典，求神赐给我们喜乐。但是你不要误会了，以为在罪疚中生活越长，神的恩典就显得越多。罪疚感只会带来伤害，它伤害你自己，也伤害你身边的人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及早活在他的恩典下。我们为从神而来的生命欢喜快乐，也应该为别人的生命欢喜快乐，关心那些充满了各种挣扎的人。 我的教会有一对夫妇，丈夫是医生。他们几个月前开始参加聚会，他们对我说，我们年轻的时候过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，而现在我们认识的主耶稣，我们爱主，可是我们仍然深深后悔，因为我们曾经参与堕胎。原来这位医生的妻子曾经帮助一位朋友堕胎，他们跟我分享的时候流下了眼泪。然后那位医生又说，感谢神，他救赎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东离西有多远，神叫我们的罪离我们就有多远。实在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一同哭泣，一同欢笑。这个故事我是特别说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听的，我希望还在罪疚中挣扎的朋友，还在困难痛苦中挣扎的朋友，你可以向那对医生夫妇说，我们为过去所做的感到非常的后悔和内疚，但是感谢神，他救赎了我们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赐给我们喜乐。而他们更希望每一位接触他们的朋友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喜乐。
是的，在至高的神面前，人的罪得到完全赦免。伯恩，这完全的赦免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人问，真的吗？这是谎言吧？不是真的吧？我可是犯了大罪呢。我不顺服神，我选择堕胎，我乱搞男女关系，神难道会完全赦免我的罪吗？
是的，神完全赦免。有人认为，如果我没有犯这些罪，没有说这些话，那么神才会完全的赦免。可是我不是这样啊。我们来听听圣经怎么说。圣经说，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，我们的罪被赦免了。单单借着耶稣，不需要再依靠其他东西。我们还需要生活在罪疚中吗？我们还需要挣扎吗？就请你向神悔改认罪吧。就好像按下灯的开关，你的人生就会充满了光明。这并不是什么心理作用，不是出于人，乃是出于神的赦罪之恩。借着十字架，耶稣改变我们的心灵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不过我们仍然要做出选择，神愿意我们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得到救恩，我们愿意接受吗？所以朋友，我不要说我知道耶稣做了什么，耶稣很好，但是他做的还不足以拯救我。不，你错了，耶稣所做的，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多而又多，足够赦免你一切的罪，使你得自由。神赦免你，只要你愿意接受救恩，你就是神所爱的儿女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朋友，你愿意向神认罪吗？你愿意得到完全赦罪的恩典吗？你希望像其他基督徒一样，经历从神而来的喜乐平安吗？
阿们。伯恩，我想请你利用节目剩下的时间，跟我们谈谈教会在这方面可以怎样做得更好呢？有时候我们开口就说，不能这样，不许那样，这样会把人吓跑的。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人们批评教会常常指责罪恶，其实我们不单要指责罪恶，指责人说毁灭生命是错的，我们也有责任庆祝生命，为生命欢喜快乐。我们会说，感谢科技的进步，使我们透过声谱看见母腹中的胎儿，或者说神的作为奇妙，在母腹中用他的一双手编织生命，让我们一起为生命欢喜快乐吧。
阿们。谢谢蔡伯恩博士的分享。
哦，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 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
听众朋友，或许今天分享的内容会给你的情绪带来冲击，或者是触发你某些的思想，欢迎你可以跟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芳华，希望下次节目时间您继续收听蔡伯恩博士为你分享的无尽恩典。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